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领修的经文是生命记26章，主题是我认定你，你认定我。亲爱的，你的生命中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有些特质非常的吸引你，所以你就认定了他？通常在一个认真交往的关系里，如果双方都认定了对方，这关系就可以在信心和安全感中步入婚姻。有些人认定一个领袖，定义要跟随他；有些人认定一个老师，不但向他学习，而且还待他如父亲一般的敬重和效法；有些人则认定一个族长。曾经听过一个弟兄在冲突当中，他说，我就跟着我的族长，他不离开我也不离开。有些人认定一个宗教体系，譬如对灵粮堂的忠诚。那么您呢？您的生命中又认定了谁呢？生命记26章，神教导百姓如何来认定神。26章17-18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这里的认定是一个双向的认定，我们认定神，认神为我们的神，同时神也认定我们，认我们为他的子民。对神的认定必须是一个真正的认定，不是口中喊口号而已，而是立定心志，甚至愿意付代价的来跟随神。我认定你，你认定我，这一章的内容我们看见有两方面来认定神：一，以出熟之物和十一奉献来认定神；二，以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来认定神。在我们开始看经文之前，再次地提醒我们，生命记是对新一代的百姓重申神的律例典章，预备他们得地为业。所以我们要自己学习神的律例典章，也要忠心地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好让我们与我们的全家能够在神的国度里代代相传。第一段落，26章1-15节，以出熟的土产和十一奉献来认定神。第一节，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亲爱的，你知道吗？这句话的成就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何等激动的时刻。神赐给列祖的应许终于在他们这一个世代要应验了。他们在旷野等了40年，其实早在700多年前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赐下了此应许。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代接一代等候着同一个应许，到了约书亚这一代，终于等到了成就的时刻。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时候，神吩咐他们什么呢？以出熟的土产和十一奉献来认定神。首先我们来看出熟的土产。第二节，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这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只有一次的机会。之前神已经教导百姓每年把出熟之物奉献到神的面前，那是每一年的收成都会有的出熟之物。但这里出熟的土产指的是他们得地为业之后的第一批出熟的土产，与每年的出熟之物不一样哦。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把得地为业之后的第一个出熟土产奉献到神的面前。出熟的土产是一个开始，意味着接下来陆陆续续会有收成，直到丰收季节的高峰。可以这么说，出熟的土产如同一个 sign， 虽然你开始不多，但接下来会不断的加添，进入丰盛。新约圣经也有提到出熟的果子 first fruit， 包括初代教会信徒为出熟的果子，地方教会是归基督出熟的果子，信徒有圣灵出熟的果子，以及基督是死里复活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献给神的，同时也意味着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手里拿着出熟的土产为礼物，口里承认神信实的带领，来到神的仆人面前。第三节，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再次的提到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这本书生命记读了下来，这句话重复了那么多次，真的会让人印象深刻， 而且对于当时的听众，也就是以色列新一代的百姓，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好奇，而且期待到底神会拣选哪一个地方为他们的居所呢？在有生之年，他们等了40年的应许，在未出生之前，一代接一代等了700多年的应许，百姓终于可以亲口说，看啊，我们真的来到了应许之地，我手中的出熟土产就是此应许之地的土产。第四节，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神的仆人接受了神百姓的出熟土产，此举动代表了神悦纳百姓的礼物，放在神的坛前。此画面与天上宝座前的画面非常的相似。启示录4:9-11，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哈利路亚！天上宝座前的24位长老在对神的敬拜中，把头上的冠冕卸在了宝座前，归荣耀给神。同样，以色列百姓在应许之地把出熟的土产交给祭司，放在坛前。那么我们呢？我们把什么带到神的面前呢？第五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祷告。百姓不但要带出熟的土产来交给祭司放在坛前，百姓还要开口来跟神祷告。祷告什么呢？一，承认自己卑微的过去。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指雅各，下到埃及居住，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第二，承认神大能的作为。7-8，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第三，承认现在美好光景是神所赐的。10，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放了来，然后你把这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亲爱的，神的吩咐没有停止在对神的感恩和敬拜哦，接下来还有一个步骤。11，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阿们。向神感恩之后，还要与人分享，特别提到一，服侍神的利未人，以及二，寄居在百姓当中的人。如此以感恩的心数算神的恩典，纪念神的作为，不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独自喜乐，而是与周围的人一同享受并一同的欢乐。原来我们对神的感恩和敬拜，从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互动，是会带下祝福给身边的人，这是一个满溢出来的祝福。如此感恩奉献的欢乐，您是否有经历过呢？当我们聚在一起，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感恩，数算神的恩典，大家都欢乐在其中，这是一个属神的 party， 一个聚集欢庆的 party。 世人在劳苦的日子会经常找朋友一起出来 party， 尽情的玩乐，有助于解压。我听说墨西哥人赚钱不多，但周末一定会出来 party， 他们认为工作那么辛苦，一定要学会享受生活，他们没有什么存钱的概念，只知道要享受日子。那么我们呢？我们的神在律例典章中教导我们如何的大家一起欢乐，我称之为属神的 party， 在神面前的神国 party， 是一个属善神的恩典和纪念神作为的 party。其实神给我们各种的季节和原因，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的来庆贺。我们身为神国的子民，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喜乐，所以我们要透过各种的方式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一起数算神的恩典，与大家一同的欢乐。神透过摩西教导新一代的百姓，把出熟的土产带到神的面前来感谢神，我们也彼此的鼓励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把他们的出熟之物，无论是菜园里出熟的蔬菜水果、第一份工资、第一个作品等等，拿一些来奉献在神的面前，与人共享此喜悦，一同见证神的信实和供应。阿们。我们认定神除了出熟之土产，还有十一的奉献。12到15节，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原来在神所教导的奉献里有两种十一奉献，第一种是给利未人的十一奉献 First Tithe， 记载在民数记18章，第二种是额外给穷人的十一奉献，也称为 Second Tithe 或者是 The Poor's Tithe， 记载在生命记14章，在第三和第六年预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份。所以这里提到的十一奉献包括了给利未人的奉献，以及寄居和孤儿寡妇的穷人奉献。所以百姓每一年都要把十一奉献带到神的面前，到了第三年，他们就要多加一份给穷人的十一奉献。当他们都按照神的吩咐，等那一年的收成都结束了，所有的土产的十一奉献都归给了神，他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此的祷告。13节，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这里的命令特别是指关于奉献的条例，我们需要向神来交账。第一，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对于奉献，我们也要认真的去执行，忘记只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因为就算是忘记了，我们仍然是有责任的。所以圣经经常的劝诫我们不要忘记，要牢牢的记住神的吩咐，把神的话语藏记在心里。对于一些健忘的人，譬如我一样，真的需要更多求神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尽一切所能的去记住神的命令。第二，14节，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也没有为死人送去，只用在安葬死人的费用，或是指如同外邦人葬礼中祭拜偶像和祭拜亡灵。神吩咐奉献给利未人和穷人的份，他们没有以任何的借口或理由来占为己用。第三，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接下来就是祈求神的眷顾和神的吩咐。15节，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在后来先知马拉基的世代，神非常严厉地责备以色列百姓夺取了神的供物，所以神如此地吩咐他们，把同样的原则再一次地教导他们，并且挑战他们。马拉基书3章10到12节，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那么我们的世代呢？我们要如何看待十一奉献？我们的教会采用圣经的原则，十一奉献是固定给教会的奉献。在这十一奉献以外，教会也有其他各种奉献的机会，包括补助难民和穷人，以及建堂基金等等。这些额外的奉献并不取代平时的十一奉献。此外，我们也要如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带着感恩的心，把他们的十一奉献带到神的家中，并且教导他们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原则，供应神家中的仆人，并且留意在我们当中寄居的外地人以及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这让我想到我们当中的牧者、传道人，还有我们兴起发光牧区的留学生，以及从外地移居这里的新移民，还有喜乐河的长者们。我们平时可以去多留意他们的需要，看看他们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帮补的。第二段落26章16到19节，以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来认定神。这一段落是4章到26章的一个总结，从申命记4章开始重申律法，教导下一代，预备他们刚强壮胆，征战得胜，得地为业，以及得地为业之后的圣洁生活。到了26章，就是这一大段落的结尾。 十六节，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这是一个神的百姓与神之间的双向互动，我认定你，你认定我。十七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既然认定神，认神为我们的神，就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话语，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让神的话语指引我们的每一个脚步，引导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第二，十八到十九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或作为他特别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当神认定我们，认我们为他的子民，神就会负责我们的一生，负责我们的所有。 Amen。 神必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活在他的旨意里，而且神还要使我们分别为圣，在万民中高举自己的百姓，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成为神圣洁的子民。 Hallelujah。 成为神所认定的百姓是何等的有福。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祷告。主啊，我们在我们的世代也要如此的来认定你，以你为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在一切所行的当中都要尊你伟大，谨守遵行你一切的律例典章，按照你的话语和旨意而活。主，你说什么我们就顺服并执行你的话语，因为我们认定你，你就是我们的神。感谢主，你也认定了我们，拣选我们为你自己的百姓。主，你必使我们得称赞，得美名，得尊荣，超乎万民之上，并且你也必照你所应许的，使我们归耶和华为圣洁的民。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把出手的土产带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十一奉献带到你的家中。此外，我们也要来帮补我们当中有需要的穷人，以及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还有寄居的外地人。在我们每一次的献祭和奉献当中，主啊，我们都要向你献上感恩和敬拜，我们也要与人一起的在神的家中同享欢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